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在持续宗门与教门的课程。那我们昨天讲到是第四页啊，宗门教门理事不可分的第二点，佛教是教门的内容哦。我们昨天讲到教门呢，内容佛教教门的内容主要是深论，以如来藏心为离体之二圣解脱道理论。深论以如来藏心为离体，含摄二圣解脱道之佛菩提道理论。那昨天有列述，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以上述的理论基础，以前面这两个理论基础，解说去向解脱道及佛菩提道之方法论，也就是有真实可行可证之实践法门，可以到达解脱于三界之解脱果德，可以到达究竟成佛之佛菩提果德。其佛教的教门呢，并不是像刘灿良所说的说只是一些形象工程啊，就是说你需要去在这个修正过程你需要去做的，比如说需要证受三皈依啊，证受这个三皈五戒，或证受菩萨戒，然后呢你需要这个布萨，你需要做这些种种对佛菩萨的这个恭敬供养诸事，或是乃至你需要做一些行菩萨行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等菩萨行，这些不是叫形象工程啊。而对于我们来讲，这些就是你怎么样从这个教导你所行的这些内容去到达那个宗旨。到达宗旨就是第一个，如果说是想要求二圣的纯粹解脱于三界生死的，那么这些行门、这些教门教导你所行的这些内容啊，就要让你能够到达哪里呢？到达真的解脱于三界生死轮回。所以从二圣修学解脱道的内容来说，他们在这个佛事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打坐嘛。他们呢为什么需要打坐呢？因为听闻佛所说的教法以后，需要在静中自己来思维说佛所说的真实的义理是什么，自己能不能懂啊？那自己懂了以后呢，是否能够按照这个内容去做，因为他是求解脱。那这个静中，一静中去思虑这些法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二圣人呢，他最起码在这个除了断我见，这个出解脱分以外呢，他需要去证得初禅，证得三果，这是他实证的内容。之后呢，为了让他这个整个智慧理路能够更解脱的智慧理路能够深，甚至能够求具解脱，所以他需要修禅定，修禅定是证得四禅。所以对二圣纯粹修解脱道而言，打坐这个也不是叫做形象工程，而是属于他们需要在静中思虑种种法义内容，然后去观行，为的是求证自己能够了解如何去对治自己的我见我执，自己的烦恼是哪一些。他们是纯粹为自己解脱，所以他们的这个整个修道内容并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的内容啊，而是纯粹求解脱而言。那个部分呢，就他的教门。从这个教门内容，他可以到达第一个断我见，再来就是证得初禅，证得三果，最后再经过对于五上分解的内容去思维这些是什么，然后呢去证得解脱果、阿罗汉果。所以这个部分的教门的内容绝对不是说佛啊，就像刘灿良说佛并没有说他叫佛教啊，不是像他这样说的，而是说佛对佛弟子的教导的内容，这些所说的内容，这个如何到达那个宗旨，这叫教门啊。所以我们说从上面的理论基础来说，二圣人他的解脱的理论绝对不是只有把 五蕴十八界灭的不再出生，就是真实解脱啊。我们今天呢连续听了两片法华这个导师讲经的内容，就知道了一定是要以这个本来解脱的妙法为基础嘛。可是二圣人他的目标是在让自我不再出现三界，让自我不再出现三界呢的重要的支撑的道理也是不能落入断灭啊。如果是落入断灭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恐怖，升起恐怖心，他就不敢断灭自我。所以说真正的道理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本来解脱的法，让他的让他自我不再出现三界以后不成为断灭，所以他才勇敢的去把自己的我见我执彻底的断除，彻底的安住于无我以及无我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中。因为他不能存在一丝一毫有一个我解脱的念头，如果他存在了一丝一毫我解脱的念头的一个念头，他就不能解脱，因为他知道由我解脱这个我是属于五蕴的我，那这个五蕴的我的这样的一个执着自己解脱这一分不能断的话，那就属于三界生死法。这个二圣人是知道的，为什么他肯把这一分自我解脱的那一分念头断除？因为他知道解脱本身的支撑，这个解脱能够成为不是断灭的，是有一个本迹，有一个不灭的真实清凉的法存在啊。所以说真正解脱到的理论啊，是这个宗门，就是我们说虽然二圣人没有实证，没有实证本来解脱的如来藏，可是他最后修证的结果仍然是以这个宗旨来支撑他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导师才说是因为菩萨出来说了这个道理以后，让二圣人的法本来感觉好像是落于断灭的法也成为妙法，也成为是以这个本来自在解脱，本来自在解脱的第八世如来藏的本来存在不生不灭啊，不是经过这个本无经有的修炼而成为解脱的法存在，所以二圣人的解脱才成为真正的妙法。否则的话，纯粹来探究二圣人的解脱，把自我都灭了，在三界不再出现了，那是断灭的。而二圣人的五蕴十八界，出生在三界的因，这些贪爱的因都灭了以后，没有任何一个这个系缚在三界的因，让他的如来藏出生五蕴十八界，再也没有这样的因存在了。那么他的这个解脱呈现出来是什么？呈现出来就是如来藏的本来解脱嘛。因为他如来藏本来解脱以后，是因为含藏着这个系缚在三界的贪爱的因，所以他这些种子呢促成如来藏要去实现这些果报，所以才会在三界中生死不已啊。所以把这些出生于三界的这个贪爱的这个因灭了以后，如来藏他就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种子的这样一个必须去成熟这样的内涵存在，必须让他去易熟在三界任何一界的这个种子存在以后，这种势力，这种业的势力存在以后，因为他本来无为啊，所以他就存在着自己本来解脱的状态，在不在三界中了，找不到了，所以这个才是真实的解脱。好，所以我们讲说你一定要有个理论基础，也就是像你们这里的一些比如说要出版你的书的时候，你写了一本书以后，他会说那你这个书里面有什么理论基础，有什么理论价值，然后呢你这个理论价值有没有什么实践的价值存在，他会问你啊。你们如果有人曾经写过书，然后呢希望在这里出版，当然你们这边出版书不是那么容易啦，尤其是跟佛法有关的，他会来说你说说看你这个里面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理论价值是什么， 那时间的价值又是什么？可是当我们这个我们由我们这边真正实证的人来写出来的书，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都会给答复的非常清楚。我们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实践基础，我们实践的价值是因为所说出来这个内容是次第清楚，而且可以实证，而且真的有人实证，而这个内容的逻辑呢不可推翻，经得起检验，而且我们所依据的是佛真正在经典里面这个对佛弟子的这个训示，对佛弟子的教导，我们依止于这样的教导，自己有一份实证以后把它写出来的。所以我们说佛教里面的宗门教门很重要，要来看说这些教导你屡见去实践的这些内容到底可不可以到达那个宗旨。我们就以这个二圣的这个解脱的这个道理来看，第一个一定要断我见啊。为什么要断我见？为什么第一个首要的是断我见？因为在三界中生死轮回的因啊，不是因为如来藏不生不灭才说没办法，是因为如来藏不生不灭，所以我就只能在三界中轮回，而是因为对于这个自我这个五蕴的虚妄不知道，每一世每一世都处于无明中，把这样的每一世的一手果报的五蕴以为是真的，以为是真的以后呢，对他相当的保爱执着，对于这个五蕴的自我呢保爱执着所造的业呢，就跟三界系在一起啊，对异界的这个五蕴保爱执着所造的业就系在欲界里面啊。如果修得禅定的人呢、对色界的这个五蕴保爱执着，他就系在色界，甚至于对无色界那种精神状态保爱执着，那个我那就系在无色界，就在三界中啊。可是你落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无是永远不变的，它什么？它是属于果报，它是属于一种贪爱的业形成的一种果报。那既然是一种贪爱的业形成的果报，它一定有开始有结束，因为它不是本来就存在的，它是经过因为你造的业而去成熟那个果报，所以有成熟果报的开始就有果报结束的时候啊，所以它是有生有死有生有灭的，只要在三界中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这个我见就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所以才说从解脱道的理论来讲，为什么不能解脱，就是因为颠倒虚妄的执着，无明执着这个每一世的五蕴的果报身，以为是真的，不知道它是过去世所造的业成就的果报，有生有死的，那五蕴的内涵又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说我说的这个我原来只是五蕴，因为五蕴而说我有我，不知道啊。所以佛再继续讲啊，跟二圣人讲啊，这个我是什么？色受想行识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五蕴从这五蕴里面这个你的我是从这里面而产生我见的，只是这个我不真实啊，因为这五蕴都是本无经有，都是无常，都是变异的，会生灭的，有生有死的，让他认清楚不是只有这一世，而过去无量世的五蕴都是这个样子，未来的五蕴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二圣人认清楚这一点以后，他就知道说那应该要断除这样一个颠倒想的，对于以为这五蕴是真实的见解的我见，这叫我见嘛。所以首要就是要断除我见啊。所以我们只要说假使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宗教他说他的法是可以解脱于三界生死轮回，那么我们就要检讨，我们要检查他的教法里面有没有这种断我见的教法在里面呢？有没有可以教导人说怎么断除我见？有没有教导你说我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这样来检查，你就知道说，哎，从来没有看到他还说什么是我净啊。比如说我们说儒家，儒家的四书五经里面，我不管，还有就是列这个所谓的庄子啦哈，这个其他等等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古德的这些书啊、哦，你看不到他在告诉你什么是我见啊，你看不到他告诉你啊，说我见的内容是什么啊？哦，纵然我们昨天有举例说啊，道家嘛也说的八事，可是他也从来没告诉你说他的我见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断除我见？他只告诉你要把修命，要把命修好，要不要保这个身命能坚固，那就是在叫你什么，要巩固你的我见，对不对？道家是要你巩固你三界中的我见，那请问这样能解脱吗？这样是解脱的法门吗？那既然不能断除我见，既然他根本就不知道不能解脱是因为我见，那怎么可以说他那个宗门是跟佛教一样，甚至于说他可以开悟，连解脱的二圣的解脱法都牵涉不到的哦，那还说大圣的这个开悟的法门呢？所以我们说对这个宗门教门的了解啊，其实就是一个基础啊，是大家说是不是是一个基础？对，这是一个基础。哎，你今天要修学佛法，你当然要检查，你今天来学这个正法，你也要检查你到底学对了没有，你是不是只是盲从的跟着学？哎，你要检查说到底这个导师的书里面所讲的是否能真实让我断我见，那我是不是能认清楚说什么是我见？那这些法跟佛在经典里面教导说的一不一样？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解脱的基础是涅槃本际，是这个本来自在，本来解脱的第八世如来藏。哎，经典里面佛是不是这么讲啊？难道是创建吗？导师有说佛法不允许创建啊，不允许我们创造一个如来藏出来，不允许。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得要去检查，你检查又发现到哎，没有错啊，这个是如理的啊，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这个理论基础是可信赖的。同时呢，可信赖的理论基础让你可以怎样去屡见去实践啊，这叫教门。所以大家知道教门是什么吗？教门的内容就是因为这个理论基础是来自于真实不虚的道理，这个真实不虚的道理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佛陀来告诉我们的。啊，佛陀来告诉我们的，你信不信佛陀？你如果不信佛陀，你今天也不会现在走入这个佛法中，然后来修学菩萨法。你可能还是在外面去寻求你的世间的一种依靠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对佛陀有信，对法有信，对传法的僧宝有信嘛，所以你今天才愿意来听这个僧宝告诉你佛陀所说的法的道理，说出来果然是一致的。所以说这个理论基础很重要，你要看说他这个理论基础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法里面说的宗旨里面的东西，能不能到达他的宗旨。我们就说以解脱来说，以简单的二圣的解脱的这个道理来说，你就要去检查第一个断我见，我见是属于只是欲界我见吗？这我见讲的是指三界中，所以不是只有色身的这个我见啊，还涵盖了意识，以及意识是相应的一些心所法啊，四蕴相应的心所法，这就是我所。所以我见的内容加上说因为这个虚妄的我去执着的这个内容的我所执，这就是将来修道要除的。所以对于断我见你有信心，你认同，你觉得这个理路是对的，你才愿意进一步自己去断我见，接下来去行断我执的这些行门加行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教门里面就是引导你，你的次第要怎么做能到达这个宗旨。第一个断我见，第二个依止这个智慧以后来怎么样去降服，去断除这个我执。这就是什么讲的最简单的四圣谛啊。第一个要知苦，你要知道啊，这个生死是苦的，有这个五蕴出生是苦的，那这个是从理论基础告诉你啊，对不对？要知苦， 你要知道说为什么有这种苦啊，为什么有五蕴出生的苦？哦，原来是对三界贪爱啊，有欲界的贪爱、色界的贪爱、无色界的贪爱啊。然后你知道说，哦，原来啊，如果我不想再系缚在三界的生死的话，这些爱就要把它断除。所以第一个知道苦以后，第二个就要什么？要断集嘛。苦集灭道里面第二个断集，对不对？第一个要先知苦啊，不知道说五蕴的出生就是苦，就是生死轮回之苦，那你怎么可能会去断除你系缚在三界的爱呢？这个道理也是理论中的一种，理论基础的一种哦。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理论基础的逻辑啊，是很缜密的，非常缜密的，它不是随便你去思考一下自己去把它创立出来。像佛在跟二圣人讲这个苦集灭道里面呢、啊，他就是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先告诉他什么是苦，哦，苦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一次一次的一次，最后告诉你说你应该要这个断集啦，你要把这些贪爱断掉啦，啊，这个知道自己说哦，原来要把贪爱断掉，那贪爱断掉以后要实证，对不对？要证灭苦集灭道的灭，要证什么？证说怎么样让这个五蕴自我可以灭掉，五蕴自我可以灭掉，我执也可以灭掉，要证这个灭啊。苦集灭道，灭是灭什么？灭这个自我对三界贪爱，自我对自我的执着，意识世运对自我的执着要灭啊。可是这个灭要证啊，要实证啊。所以实证的结果第一个是什么？断我见啊。所以断我见也是证灭的初分嘛，苦集灭道，对不对？第一个知苦，第二个断集啊，第三个证灭啊。那前面这边知苦断集证灭要怎么做，怎么进行？要修道嘛，对不对？所以苦知苦断集证灭修道，修什么道？八圣道。所以你看这些内容一一的都是理论，都是很缜密，逻辑都不可切割的，往哪个方向？往要你真正解脱于三界生死的宗旨前进，是不是这样子？哎，这就是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教门啊。所以请问大家，这些教门是形象工程吗？是不是形象工程？不是，这是实际理地理见所必须的，你所必须做的嘞。所以我们说你看看一个自称他已经开悟在弘传大圣法了这个刘灿良，他所说的东西哦，完全没有考虑到说佛教是什么，佛教的宗旨宗门是什么，教门是什么，他完全没有在这里用心呢，他只是研究什么是开悟。他们因为一贯道求说哦，我只要能够明心见性以后，我回到这个弥勒那愿，我就已经那个圆满结束了，我就已经这个成佛了，就已经这个回家了，啊，就他的目的就在这么简单的地方，这么单纯一件事情，所以所说出来的东西不堪一击啦，不堪一击。所以我们说，就是以这么简单的一个二圣的解脱道理论来看，它的理论基础里面，你是一定要有它的价值存在呢。你不能说只是说说，就那个价值在哪里？那个价值是在实际可行、实际可以屡见呐、啊。请问大家是不是？我们就说一个世间的例子啦，哈，读大学啦。我们在大学里面读了一些理论，哈，有时候会觉得说，出到社会都不能用，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情形？对嘛，会有这种情况。有时候就会想说到底要不要去求那个学位啊，因为付了那么多心血出来以后，结果在社会上实际做的事情，可是学校觉得就是用不到，有一些理论纯粹是理论，那么那个理论价值呢，就从我们在实际的理见上来看，就有时候觉得说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在佛法这里面不是像学校所学那样哦，不是哦，他不是像你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读一读哦，反正到最后都不必用我也可以做， 我还是可以把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都没有用到我大学所读的东西。可是在佛法里面不是这样哦，不是。佛法里面这个理论基础它要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就是让你啊，不是只有你哦，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应用这个方法，他都可以实践，可以真实理见而到达哦，这个是它的价值所在哦。这个除了佛法以外，世间上没有一个法可以这么做到哦。不分你是教育程度如何，你是那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人，不分，只要你有信根有善根，就这么一点，只要你具足信根，具足善根，具足对三宝的信，你具足对三宝的信以后，你就可以按照佛所说的教门理论基础，你去实践，你就可以做到啊。就像我们这个目前将近400位开悟的，里面就有很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哦，有的还不识字哦，有的是很年轻哦，只有20出头哦，有的是背景是这个，他士农工商背景什么都有哦，他是每天就是出门就是做劳力工作的哦，当然也有这些博士啊、硕士啊，各种层面的都有哦，他不分你是背景一定如何，各种层面的。只要他对三宝有信，对生宝，对这个善知识所说的法有信，如实的按照我们告诉他的方式去进行，他都可以按照这个次第可以开悟，找到他自己的如来藏，就是这样，这就是价值所在啊。所以我们导师不是讲吗，阿含真义写出来了，阿含真义写出来以后，懂华文的啊，不管是在马来西亚、越南哪个地方了，因为那个南传佛教很多人是在那儿那儿去修学，他们也想修解脱道，可是就是苦于没有法嘛。可是阿含真义写出来以后啊，如果懂华文的人自己读，他有可能在这一世证得这个解脱果，有机会的，好，有机会，因为他们一心也是想要求法。这个就是说，你真正的法，你当然语言是很重要了哈，语言懂那个意涵以后，他就有那个机会断我见，断我见甚至于证个初产证三果，证三果以后就有机会在这一世舍报的时候可以这个入涅槃。你看这个殊不殊胜，那是殊胜，就是它的理论价值啊，这个就是这个本身的理论价值所在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理论基础一定是什么真实不虚的法，那次第呢说出来是真实可证的，所以真实可证的不分你的背景，所以只要阅读到这个内容，说哦，原来解脱道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先断我见啊。啊，断我见是什么内容？阿含真义其实也说得很清楚。他如果因为一心想要求解脱，一思维，而且信受经典里面佛所说的，哦，断我见就很容易。接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很多都在做打坐修禅定嘛，只要把他的这个五盖修除，就能发起禅定，能发起禅定，断了我见就是三果人呐、啊。哎，所以你看解脱道容不容易修？容易呀、啊，容易呀、啊，很容易修啊！这一世就有可能修到三果啊，发起初转就修到三果啦。所以我们说，一个重要的教门，它里面的一定要有它的理论基础跟它的价值所在。这个我们今天就说，你要来修学，这个法，第一个你就要看说。他有什么值得我去学的？哎，你这样子起这个念头是对的、啊。他有什么值得我去学的？他的价值在哪里？你也可以这样问啊。哦，就有人当你要接引别人的时候，你也可以问说：哎，你在学什么法？他什么地方值得你去付出你的生命去学？他的价值在哪里？你也可以问他、啊。你也可以问说你想接引的人啊，啊，请他说给你听啊。就你听一听说，你这个不能屡见呢，达不到哎。你达不到你说的那个部分，我告诉你，你一个可以达得到的，好不好？有价值的，然后你这一世可以做得到，断我见一定做得到嘛，对不对？断我就是真实可，这一世一定做得到的法啊、哦！你就推荐他，哎呀，读这一套书，你这一世一定可以到达这个断我见解脱果的初分，因为你的目的不是想解脱吗？啊、哦，他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哎，你就知道以后，你就慢慢跟他说给他听。因为这种逻辑啊，我相信越来越多人会去考虑这个。 这就是他可以实践的部分啊，这叫实践的价值。所以当有关部门问到说啊，你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理论价值，有什么样的实践价值，我很高兴啊，啊，很高兴他提出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说根据前面这个基础，就是佛教的宗门就是以这样的三界为心，万法为事，本来自在，本来解脱的第八世如来藏心为第八世如来藏心为它的宗旨。不管你是二圣解脱道还是大圣佛菩提道，都是以它为根本为宗旨的。所以二圣人把他出生于三界的这个贪爱的因灭了以后，所成就的就是第八世如来藏本来解脱。可是二圣人不知道说哪个是如来藏，只是这样而已，没有实证如来藏的所在，无法因为实证而发起般若实相智慧，去进一步观察说哦，如来藏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功德法，那这个部分他碰触没有碰触到啊。所以我们以这个跟讲解脱道这个部分跟你讲说，这个方法论就是他的这个理论的这个价值所在。很多人读到导师的书啊，都说哎呀，你一面这个次第方法说得很清楚，哎，我看到别的很多书都想说啊，他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修啊，都看不出一个什么入处，对不对？我到底怎么，他说的这样子好像很高境界很好，可是我怎么修没有入处嘛。可是很多人读了导师的书以后就觉得哎，我可以做到，哎，就像无相念佛，对不对？哈，念佛三昧修学次第啊，很多人都有说，哎，读了以后就知道，最起码知道说怎么修炼这个方法，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理论的基础有，然后理论价值在他可以实践，他的方法论很清楚。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写的有实证嘛，他本身有实证，所以他可以把这个理论基础以及方法论说得非常清楚。而且呢，这个写的人呢，他不敢有创建呐，不敢自己创造佛法，他完全依照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次第法门，依照众生现在的需求，写出一个方便法门，就是忆佛念佛这样的忆无相念佛、念佛三昧修学次第这样一个法，来让大家很容易可以契入念佛法门。好了，我们现在讲到念佛法门，就讲到说，刚才讲的是二圣人的解脱道的这个一个理论基础跟方法以及可实践的这个价值，对不对？那么这里呢，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大圣法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念佛法门，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说，这个理论基础里面呢，依照这个宗旨而来申论，申论这个理内容是如何，方法论是如何，次第是如何，你要实际理见的结果是如何，应该是第一个应该要比我们刚刚讲要知苦断集，要正灭修道，对不对？哦，就我们刚刚讲你第一个你要断我见嘛，你为什么愿意断我见？你知道说三界生死轮回主要是在这个我见上面嘛，就叫知苦啊，第一个知苦啊，哦，所以这个叫什么，你要知道这些内容的前提，你一定要先听闻，对不对？听闻熏习这些知见呢，啊？你如果从来不听闻熏习这些知见，那你又如何能够说，哎，我要去求解脱，我要用这个法门？所以这个叫什么？第一个，你先要听闻熏习思维，这个叫什么？这叫去向。去就是有趣的去了哈，方向的向，去向。当你在听闻思维熏习这个时候，就是在去向，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假设我们说是二圣的解脱道的内容，因为菩萨也不能不知道啊，菩萨不能说我修大圣法，我对二圣法我都不必知道，这个二圣的解脱的这个内容是大圣佛菩提所含摄的，是大圣佛菩提其中一点点基础，所以佛菩萨不能不知道啊。当你知道这个内容以后，表示你什么是去向那个方向。比如说你要从这个上海啊，要到达这个北京，你要到达北京，你得往北京的方向 不管你是开车也好，坐飞机也好，或者你要坐什么高铁也好，快速什么交通工具，你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去，对不对？你往那个方向去以后，你一定要先知道说，那个这个距离多远啊，我花多少时间啊，这个是什么地方，我是个什么方位啊，你要先了解先知道嘛，你要去向往那个方向去。你如果从来不去管说上海在哪儿，北京在哪儿，你从来不管它，也不知道说到底这个位置在哪里，你说我要去北京，那你怎么去不知道。所以你一个第一个你要先听闻熏习思维，这个听闻熏习思维的这个内容就叫去向，比如说去向解脱道。那你为什么愿意听闻熏习思维，为什么愿意依止这个善知识来听闻熏习思维，为什么愿意？因为你信受嘛。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如果不信他所说的话，你愿意听他来告诉你这些内容吗？请问大家，他讲话的内容你从来没有一句话可以去求证，你没有办法从他所说的内容去求证，从来没有一件事可以让你去验证的，你觉得说他可信度不高啊。那你愿意听他跟你讲了，然后你一直听一直听，你可以去向那个方向吗？可以吗？不行吗？所以前提是你信受他嘛，这个叫什么？信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善根里面的信根这么重要？因为你信受三宝啊。那我们说你听闻熏习思维一定是从于一个人一个善知识来听闻熏习思维嘛，这个叫生宝啊。所以当大家愿意来听闻导师写出来的书或是他讲的经，这个叫听闻熏习思维，也就是你信受了嘛。大家今天在听法华的时候，大家听得好高兴，而且呢一直跟导师不在场就好像老师在场一样，一直跟他互动啊，还回答还鼓掌啊，对不对？哎呀，我们回去跟导师报告，我说导师啊，他们在听你讲经都好像你在场啊，都跟你互动得很好嘞，哎，有没有？都好像老师在这儿一样，您还会跟他，你们大家还跟导师回应的，哎，我都回去都跟他报告嘞，哎，真的是这样，就表示你们什么？哎，信受嘛，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嘛，听进去的嘛，你听得进去嘛，所以信根就在这儿啊。假如今天这个人讲的话真的是很每一次检查都不准呐、啊，然后呢所说的事我都没办法做，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说教我们忆佛念佛，他写出来的东西从来都不知道怎么忆，说不清楚，哎，怎么做都不行，那你还会把这本书当作宝贝吗？啊、不会呀、啊，可是很多人是看了书以后，看了以后，就开始说，对，这样就是忆佛，拜拜看，就开始忆佛拜佛啦，就表示是可行嘛。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你都可以做啊，你就对他什么产生就有信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前面基础一定要是让你真实可以，这个方法论是真实可行的，有它的理见价值，有它的理论价值。所以第一个去向。就是听闻熏习思维，你才能够朝那个方向去嘛。第二个是做什么呢？第二个开始修学，因为只是听闻，只是思维，只是熏习，这个只是去向而已哦，只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哦，哦就没有偏差啊。今天如果说听的不是真实可以到达，那就连去向都没有啦，因为方向在哪都不知道，怎么叫去向呢？因为你知道方向，你往那个方向去才叫去向嘛，对不对？哦，我往那个方向去嘛，就知道说方向在哪。哦，我已经了解，就像我们说上海到北京，哦，我知道，哦，上海是在北京的南方嘛，所以我从这到那儿，我怎么走？这个我知道以后，我才有一个去向的开头嘛。所以，那开始第二步骤就修啦。修了以后呢，才能怎样？才能接近呐、啊，对不对？你开始修学就什么？哎，你开始说，那我到底知不知道我这样五蕴生这样生死轮回是苦啊？我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苦啊？不知道苦的时候，你仍然是怎样？哎，不断的受用这个五欲，对不对哈？ 哎，这个吃喝玩乐多快活啊，哪是苦？那你如果觉得很快活不是苦，那请问你愿不愿意断我见啊？不愿意，因为断我见，这个说不是我，可是我受用无益，我感觉到很快乐，哎，我就觉得心中就很满足、很踏实啊，那就不会想要断我见啊，就不会想离开这个，离开在欲界里面，对不对？你连想要忆佛、拜佛、修定，你都不想，因为修定干嘛？哎呀，把那个时间拿来玩多好。所以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去修，也不可能来听闻思维。所以你愿意听闻思维以后，你要修啊，去向要还要修才能进，进什么？进这个解脱。那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断我见啊。你要接近于解脱，第一个你要先修，以后能够到达初分，就是断我见嘛。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说啊，原来这是苦啊，原来是一直生死不断是苦啊。哦，那知道以后说啊，为什么会有苦？原来有这个贪爱。为什么有贪爱？因为有无明啊。无明是什么？又不知道说这个五蕴不是真的，以为五蕴是真的，哎，啊，那就无明啊。哦，从来不知道说哦，这个是原来是这个会坏的，那里面这个觉知心原来是假的哦。思因里面这个我哈，明明觉了啊，见闻觉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是假的。哦，清楚说，哎呀，那这个不是真的我。你开始知道以后，听闻熏习思维以后，就开始修啊，修做什么？开始忆佛、拜佛、观行，说哦，那到底五蕴这个内容到底存不存在啊？嗯，你检查一下，那我这个我是不是真的从五蕴这边而来的啊？对不对？开始修学啦，你开始修学说，那五蕴色蕴指的是什么？受蕴、想蕴、行蕴、思蕴指的是什么？就开始修学，对不对？听悟完不修学，哎，就没办法进呐、啊，没办法进解脱的初分呐、啊。所以你就从听闻思维修学去向，然后开始去做什么？接近，去修学就是接近呐、啊。所以你愿意修学以后，你就忆佛、拜佛、做功夫。为什么要做功夫？因为心很散乱，心如果很散乱的话，还要来思维说，哎，什么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思蕴，就变成每一次都不能思维，心都很乱、很混乱啊，经常被这些这个烦恼五世间五欲的烦恼打断了、啊，那还能思维什么种种法吗？思维不了了。所以第一个知道说，那我要先让我的心能安住下来啊，摄心下来，所以你就愿意忆佛拜佛啊，对不对？你愿意忆佛拜佛做功夫，让自己心能够一分的这种摄心的功夫啊。好，然后开始说，那这样子五蕴是什么东内容啊？啊，看书哦，阿含正义里面啊，四蕴真义啊，开始看书哦，色受想行识蕴是什么？开始听。开始思维说，那这个色蕴，我的色蕴指的在从自己身上来寻找说五蕴，因为你想要知道说你自己到底这个我是不是真的从我五蕴来的，而升起这个我见，你总要去证明啊，证明说书里面写的到底我能不能印证，这叫屡见，对不对？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我能不能屡见啊？所以你就开始修学啊，后来你证明说。哎，真的耶！每一次说我的时候，那个我都是从五蕴这边来的嘞，哎，从色蕴啊、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啊，从这边来啊，所以开始修学，开修学就是来接近啊。最后什么？最后完全确认以后，我见断了，就什么证啦、啊？你终于通达说，原来这就是五蕴的内容，你终于死心啦、啊，没有一法是真的，没有一法是真的。哎呀！原来这都是假的，色受想行识终于把它通达清楚了，通达清楚了，确实证得断我见了。你看，你从去向开始，对不对？然后开始修学接近，最后通达实证断我见。你看这个方法论次第清不清楚？非常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教门里面所说的能不能到达宗旨，因为解脱的宗旨第一个要先断我见啊，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了，所以你就知道说那没有断我见怎么说解脱呢？ 只是修定，修定的话不就是意识心住于定境中吗？那意识心不就是我见吗？你就知道说啊，不对不对，不应该先修定，修定也是解脱不了生死，你就知道啦，你就不会一心一意执着于修定境啦。你说这样个理论基础，然后加上次第的这些内容理见，这就是教门啦。那这个教门有没有离开我们前面说的佛教的宗旨？没有嘛，哈，你看，好了，解脱道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来讲佛菩提道啊。佛菩提道呢，就比较多了啦，内容很深很广，次第非常多啦。佛菩提道要怎么样？从哪里开始成佛？需要具备什么？哦，这个要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呢？这就得从信位开始了。为什么要从信位开始？因为今天要走的这一条路非常远啊，三大阿僧祇解啊，不是只有像二圣解脱道一样怎样，只有说把我见断了，我执除了，发起初禅，证三果，我这一世舍报以后，我就有能力入于涅槃，哎，我不再生死轮回，不是一世的事情，不是一世的事情。一纵使修，要修解脱道，他也要有那个对三宝的信呐、啊，不是说哈、哦、修解脱道，我不必须累积那个信，我就能修，因为他不见得能够信受，而且对要把自我灭掉，他不肯，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说这就是生死的根本，所以我们说。佛菩提道呢，路很远，路很远，那还是要从信位开始说了。因为佛菩提道呢，不只说你要有这些智慧的资粮，因为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二圣解脱道，只要有智慧就可以，对不对？只要有这个善根，那个善根那一份信，而且只要有智慧，就足够让他在这一世修得最起码断我见。甚至于发起初禅证得三果，这个是这个部分就足够了。可是菩萨不一样，佛菩提道呢，不是只有智慧之粮，还要什么福德之粮啊？最困难的就是在福德之粮上面啊，非常难，非常难。因为导师一直教导过我们啊，说佛菩提道的福德之粮，哎，智慧之粮。佛菩提道的智慧之粮是建构在福德之粮上面呐、啊，啊，导师曾经譬喻过了哈，说福德之粮啊，就像水一样，就像水，那这个智慧之粮就像船的水位一样，船呢，你要能升上来，对不对？一条船你要能升上来，水位要够啊，水位不够的时候，船就升不上来啊。那这个水位就是属于福德之粮，你要让你的船能升上来，就说、哎、我智慧能提升嘛，我不是只是落在世间里面这些所谓世间的这些知见，世间的以为自己是已经是无敌，天下无敌的，不是足就世间这里，出世间法更需要，尤其是我们说佛菩提道更需要这种福德这种水位这种资粮。所以再从信位开始，一直到住位、行位、回向位、实地，到等觉、妙觉，最后成佛，最难修集的莫过于福德之粮。因为成佛是什么？福慧两足尊，对不对？福德之粮以及智慧之粮都完全圆满具足了，叫福慧两足尊嘛。所以说。以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来看，信位在修习什么？修习自己的信根之，以及信根满足的福德之粮。那这些福德之粮要让自己对于大圣的信根要具足，不是只有刚刚说的这个小圣的部分哦，哦，不是只有这个部分哦。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就会讲到这一个，这个信位住位。信位诸位的差别，这跟大家哈也是很密切的关系的，也跟你要去接引人也有密切的关系哦。你对于他人、对于自我的检查， 都可以从这里检查说，我可以给他什么东西帮助他往前走，他是不是还在信位，他是不是已经可以进入住位了。我们这一次的讲课会讲到这一点。那我们说从信位开始修集就是什么去向，就是佛菩提道的去向的啦。如果没有从信位开始修集，没有去向可说啦。那从这里去向的基本是什么？就是要皈依三宝啊。我们刚不是有讲吗？你要去向，你一定要听闻思维修学，听闻熏习思维，对不对？啊，一定是听某一个善知识告诉你，那个善知识就是生宝啊。那生宝呢，对大乘法来讲就是菩萨生啊。菩萨生里面呢，他就有出家的菩萨生，也有在家菩萨生啊。就像我们导师他这一世所现的是在家的生意菩萨生啊。所以你跟随这样的生意菩萨生，听闻他告诉你这些大乘佛菩提道的道理，这就是去向了嘛。那也许你因为过去世的修学的关系，你这一世很快能进入住位啊。有的人要在信位不断熏习，把他的信根不断的长养到信位的信根具足，才有办法进入住位。所以呢，对于佛菩提道这个地方啊的修学的理论基础，你就要知道了。信位的具足，才有可能进入住位；信位不具足，就进不了住位。怎么来检查信位具不具足？很简单，就是乐于皈依三宝，乐于受戒，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个是等于说，对于三宝的信根、善根有了，就是这一点啊。说皈依三宝好啊，就这样子啊。说受戒好啊，就是对信位，基本上在过去很多劫就已经熏习，一直熏习到这一世。马上就很快一听到这个皈依三宝受戒，他很快就愿意接受，然后呢进入开始修学这些大乘法之间，他也愿意接受，要行六度也愿意接受，很快进入初住位啊。假如说将他皈依三宝啊，犹豫不决啊，想半天啊，然后呢就像我们说流灿两教导他的这些人说，不必去皈依三宝，皈依自信三宝就好了，不必受戒，皈依自信戒就好，你就可以检查出说根本信根都不具嘛，在信位都还没满足呢。因为对三宝的意义不了解，对皈依三宝的意义不是真的了解的情况之下，他就想要去什么，想要去实证大乘的佛菩提。这个呢我们后面就会仔细说，我们先说以这个大乘佛菩提道的这个理论基础来讲，你就要看它的实践的价值在哪里，真正实践的价值在哪里，履践的价值在哪里，这可以呈现出这个理论基础到底能不能成立啊。所以呢第一个去向，第二个是什么进，也是一样道理啊，你要真正修学才能进嘛，才能接近嘛，接近实证。所以大乘法的实证是什么？实证如来藏啊。大乘法的实证就是实证如来藏是基础。那二乘法的实证第一个基础是什么？断我见。这两个大家要知道哦。二乘法你要最证的这个解脱的初分呢，从去向到接近到修学到证，那个证的基础第一个就是断我见。可是大乘法呢的这种去向的熏习到修学的接近啊，到实证通达，那个就是要实证如来藏啊。所以我们说以这样的次第理论来看，你从信位要进入住位啊，因为实证如来藏是在七住位啊。那么这个基础你已经知道以后，你就知道哦，那么这中间怎么从信位到住位，这个就是我们透过这一次课程里面要简单的把这个道理告诉你的。我们现在只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来检查这个教门是不是能到达那个中门。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佛教的教门这里跟你讲这个道理，就是在简单的说这一个部分。我们讲过的这个二圣的大圣的部分也简单说了，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呢，等一下再来继续，好吧？好。